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人权活动者李明哲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5年，引发台湾的不满与抗议。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最新反应。另外，又一名中共军官自杀，习近平的军中反腐究竟水有多深？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另外，今晚的现场讨论要带您聚焦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这是特殊个案还是社会体制崩溃的前兆呢？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可能再度升高，有报道说平壤可能正在准备在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前进行另一次的导弹试验。韩国和日本的报道说，雷达和无线电信号表明平壤可能正在准备另一次导弹测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二的通报会上没有证实是否朝鲜试射在即，但他表示韩国正密切关注。美国与韩国正在准备12月4号到8号为期5天的警戒王牌联合演习，有数千名军人和23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了首次参与的6架部署在韩国的 F-22 猛禽战斗机参加军演。平壤一贯以好战语言和军事威胁谴责这类军事演习。俄罗斯负责朝鲜核试验及导弹项目对峙问题的特使说，美韩联合军演正阻止平壤进行直接谈判。俄罗斯特使重申了莫斯科支持朝鲜暂停其核计划，来换取美国和韩国停止大规模军演，这是中国提出的以冻结换取冻结协议的一部分。华盛顿和首尔已经表示不会与朝鲜同时暂停，认为平壤必须首先表明暂停其核项目的认真态度。一个美国联邦大陪审团对3名与一家中共网络安全公司有关的人员提出了起诉，罪名是计算机欺诈。陪审团说，他们以黑客的方式侵入了西门子、天宝和穆迪分析公司的网络。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公开的起诉书里说，3名被告伙同他人对这些公司的网络进行了有协调的、未经授权的网络袭击，以窃取商业机密，并故意给这些计算机系统造成破坏。3名被告的译音是吴英卓、董浩和夏雷。起诉书说，他们是广州博裕信息技术公司的所有人、雇员和相关人员。这家公司提供网络安全服务。这份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联邦法庭作出的起诉书，指责3人利用计算机系统的薄弱环节，或使用恶意软件获取了商业机密、工作产品和敏感的雇员信息，包括用户名和密码。起诉书还说，3人向宾州西部还有世界各地的计算机发出了鱼叉式钓鱼电邮。根据 CNN 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认为这3人是为一家中国情报合同商工作，但是法庭文件没有明说他们的黑客行为受到政府的支持。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官方新华社在今天下午披露，今年9月前被盛传因为涉嫌严重贪腐而接受调查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上将，在11月23号在家中自缢身亡。解放军报社的一个微信账号发文斥责张扬以自杀手段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行径极其恶劣。相关消息表示，中央军委在今年的8月28号决定对张扬进行组织谈话，调查核实其涉早已落马的2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案的问题线索。经调查核实，张扬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66岁的张扬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今年的8月7号，作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那么，有关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在接受调查期间自杀身亡的消息，因为张扬在军中的高级官员的地位，这个消息也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和疑虑，特别是在反腐的大背景下出现这样的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下面通过连线为您邀请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先生 来为您进行分析。陈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从徐才厚到现在的张扬，他们都是负责政治工作还有人事提拔的将领，似乎感觉让人感觉他们是更容易腐败。那么这也说明在中共的政治工作本身它是并不可靠的，而人事主管职务更是成为一个卖官敛财的肥缺。先来谈谈您怎么看待张扬的这个自杀事件呢？
张扬事件这个它的标志性是在于它是十九大之后第一起高官的在这个所谓反腐斗争中的自杀事件，这个案件是引人注目在这里。十九大一般人认为习近平已经摆平了党内军内各方派系，已经全面的掌握了权力，所以说有些人预测有可能逐渐的，而且王岐山先生已经不再担任纪委主任，由赵乐际先生来担任，是不是可能会放缓对军中党内的这样的惩罚。现在看来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也就是说这个党内的清洗、军内的清洗仍在继续进行，恐怕并没有缓和的迹象。当然赵乐际先生他是不是会有王岐山先生这样大的能力和排场来搞这样一个事，这样一些清查，我们还拭目以待。不过就从张扬事件来说，当然他这个事件恐怕还不能算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虽然他这个自杀恐怕也有保护家人安全和财产的考虑。大家知道这个自杀以后恐怕有些方面会放缓，再照中共一般的过去的规律来说的话，但是这个事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观察的，是它是十九大之后第一起，而且是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他是和郭伯雄、徐在厚这个系统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和习近平先生关于军内的清洗、军内的派系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过去江泽民先生遗留下来的军内的派系，看来他并没有完全的掌控所有的权力。
陈先生，您刚也提到张扬的自杀也有可能是顾虑到要保护家人、保护财产这样的一个顾虑。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呢，中国的官媒是以他畏罪自杀来报道，但是也有部分媒体质疑他到底是畏罪自杀还是被自杀。您认为张扬的自杀除了恐惧，是不是还可能要掩盖什么？到底中国的军队反腐水有多深呢？
我想恐怕掩盖啊，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为大家知道他们整个的贪腐是一个网络的，他如果你不贪腐的话，你根本就在这里待不下去。而且他这个位置是这么重要关键的位置，政治工作部主任是涉及到所有很多将领的升迁，所以说他这个位置如果是不这样的话恐怕是很难。但是他自杀了以后一切就封口了，有些秘密就永远保持下来了，所以是自杀是对于他们来说，对于这些人来说是恐怕如果是在被揭发以后或者要被整肃之前，有可能是在他们来说是可能的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就是保护他的这个网络的全部秘密，或者说有些秘密还没有暴露的可以沉到海底去，同时也是对家人和财产的家人安全的一种保护。我想这些考虑都在，所以很多人都说他们中共的高官自杀实际上是有些人说是他是很有些人呢、起码说是松了一口气，他松了一口气，而且对其他人来说也是松了一口气。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那么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针对这个话题来为您进行探讨。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今天在中国湖南岳阳中级法院在上午对台湾人权活动者李明哲及中国公民彭宇华颠覆国家政权案做出了一审宣判，李明哲被判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而彭宇华被判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彭宇华和李明哲当庭都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这也是中国方面第一次以颠覆罪来定罪台湾公民。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来看一看台湾方面对这场宣判有什么样的反应。佩芝，能不能先请你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到现场聆听宣判，在宣判以后他做出什么样的声明？
是的，那么在宣判之后呢，李静瑜和李明哲有会面大约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之后李静瑜就一直被封锁在下榻的旅馆。那么在此之前呢，他通过台湾人权促进会发表了书面声明，后来他在旅馆里面接受了十分有限的这个媒体采访，后来呢他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也进行脸书直播，在直播中他们把这个声明也附送了一遍，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理想必须支付代价，为弱势者争人权，推动人类文明的提升是必要的奉献行为。李明哲明知山有虎，他早就觉悟必须要因此而承受了被认罪、被囚禁的折磨。我们不心存幻想，如今只是坦然面对，我们没有权利抱怨。作为李明哲的妻子，我再次表达，我以李明哲为荣、为傲。
那么李静瑜说呢，他在和李明哲见面的时候，李明哲向他暗示他身上装了监听器，那么李静瑜只能跟他说他过去几个月来做了什么，然后并且告诉这个自由世界对李明哲案的这个样子的看法。那么至于在问到接下来李静瑜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的时候，李静瑜是这么说的：
我认为对我先生而言，他现在需要的是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现在得要面对的一些状况，所以我想把自由世界的一个讯息清楚地带给他，是我现在必须要去做的事情。至于李明哲在面对这个中国公署的一个结果，我跟他会共同面对，我跟他会共同。
李静瑜表示呢，接下来他会用这个文明国家使用的这个国际救援政治良心犯的方式继续救援李明哲。比方说，他说这个联合国将会继续受理李明哲的案子。宇文，
是的，那么佩珠，我们知道，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也是中国当局第一次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定罪台湾的公民。就有媒体分析，这是习近平当局要给台湾的一个严重的警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台湾政府还有台湾的国民党，他们又各自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那么台湾总统府在第一时间就发表了声明，并且表示传播民主理念无罪。那么声明中说呢，这个李明哲他是关心中国的民主发展，分享民主自由的理念，却被中国政府控诉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表示非常的不能接受，而且表示这个此举伤害严重伤害的两岸关系。这个蔡英文政府呼吁北京当局尽早放人，让李明哲能够尽速返台。那么民进党还有陆委会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表示，这个不管是在审判还是在结果，如果这个国人的权利有受损的地方呢，陆委会都要极力争取。不能在民进党上任之后，因为两岸关系急动的情况之下无法掌握这个情况，否则他就是这个民进党政府就是因为意识形态而牺牲台湾人民的权益。宇文，
是佩芝，我们也知道，自从李明哲被中国当局逮捕之后，许多的台湾公民团体他们都采取行动来支持李静瑜，来声援李明哲。那么今天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宣判结果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那么今天由多个公民团体组成的李明哲救援大队举行了记者会。那么他们在记者会上发表声明说，这整个过程呢都充满着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之处。那么他们更要强调的是呢，在这个起诉书上面所说的犯罪事实，李明哲的犯罪事实完全是他在台湾的时候通过网络上面所发表的言论所取得这个犯罪事实。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中国政府对非国民在境外的言论进行逮捕还有这个定罪是非常不符合，是非常逾越了这个司法的管辖权。另外呢，这个当然这个言论自由也受到国际法还有台湾法律的保护，也不属于这个犯罪的行为。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这个声明上面还说，这个案件严重的影响到两岸的关系。那么 并且呼吁这个蔡英文政府要用更高规格的方式来进行抗议，光是书面声明是非常不够的。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呢，这个前民进党立法委员王丽萍原本要陪同李静瑜前往听审，后来被强制遣返，他也出席了这个记者会，他说他感受到这个台湾的处境艰难，并且他表示呢，要对这个李静瑜还有李明哲致上最高的敬意，他是这么说的。
其实他每次都装得很坚强，但是私底下在好朋友面前，他就是会真的是嚎啕痛哭。刚刚在电话里面，就是在长沙的记者会结束，他也是嚎啕大哭。为了李明哲这个案子，营救到今天有七八个月，他从一个小胖子变成今天这么瘦，然后我要对他表示最高的敬意，因为他是在二十一世纪，为了他自己信仰的理想、原则、信仰，愿意付出代价的人。我要对他还有李明哲献上最高的敬意。
那么接下来呢，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怡林表示，将会继续进行这个绑黄丝带的运动，并且在全台湾进行演讲，让台湾的民众了解此事。另外当然还要继续进行国际声援李明哲的行动。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佩芝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中国，中国当局将要在星期四在北京召开一场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将会有来自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与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向各国政党来介绍中共19大精神。此外呢，还将要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展开讨论。就有分析认为，在北京大规模驱逐了所谓低端人口的时刻，中共和世界政党领导人却要在北京讨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来谈谈他的观点。王先生您好。
你好，玉文好。
是，我们知道这场会议可以说是中共19大以后举办的第一场所谓的多边外交活动。那么习近平预计将会出席开幕式，同时要发表主题演讲。就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北京，几十万的农民工一夜之间流离失所，这场会议却要来讨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您是怎么看待呢？
对，其实举办这种会议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因为呢，在这次会议的主题，实际上主要的实施者呢，应当是主权国家，而对于宪政民主国家来说呢，政党即使是执政期间呢，它也不是主要的角色，而且在一些专业领域中呢，去做这种工作的应当是非政府组织，他们而政党呢不是这种专业组织，而这次会议呢，说白了就是让世界各国的政要到这儿来摆一副学习习近平思想的这么一个架势，而他共产党是想通过这个会议让习近平的思想得到全世界的认可，给中国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在这个会议召开的前夕，北京大规模驱逐所谓的低端人口，给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做了一个注脚，使得全世界看到习近平的思想并不能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任务，他连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首都都没有做好，怎么可能给人类指出一条路呢？
嗯哼，王先生，我们当然也要看到了一些中国官媒在报道有关这场会议的消息的时候，甚至还有用到这样的一个标题，说北京要开世界各国政党大会，重现万邦来朝的盛景。那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可以说中国互联网上最热门的一个用语是这盛世如你所愿，就像您刚刚说的，北京大量的民工在寒冬遭到了驱逐，中国的幼儿园频频传出了虐童案。您认为这个在互联网上所说的这个盛世，它到底是如谁所愿呢？您的看法？
这个盛世其实简单说就是如习近平所愿，以及给他溜须拍马，并且在溜须拍马中获得政治利益人的所愿。因为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他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要为他支付高昂的费用。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的一些党政官员实际上也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相信呢，除了习近平这个执政集团的少数人之外，没有人在这个会议上能如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军涛先生，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稍后回来，备受外界关注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猥亵案，当局的调查和抓捕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民众的问责权利在哪里？而真相能否大白？稍后两位嘉宾将与您展开现场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您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传出了儿童遭虐待甚至猥亵的事件，连日来引爆了中国网民排山倒海的愤怒与国际媒体的关注。中国当局虽然采取了措施拘留涉案人员，但同时间也在网上删除相关贴文和讨论，引发了更多质疑。红黄蓝的真相能否大白？中国的法治与道德底线是否又一次被突破？从毒奶粉、过期疫苗到今天的幼儿园虐童，为何中国危害儿童安全的案件不断传出呢？是幼儿市场增长太快，政府监管不力，是法律规范没有到位，还是说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调查摄影记者郭铁流，郭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同时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两位，我想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不到一个月前上海携程幼儿园传出的虐童案，大家还在网络上探讨的时候，没有想到又爆发了这个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案，而且情节更加的骇人听闻。那么今年以来也有很多的媒体报道，包括在湖北、湖南、江苏、广西各地都传出类似的虐待案件，到底为何这样的案件层出不穷？您认为这是特殊的个案呢，还是它显示了这个社会体系出现了一个问题呢？
首先，我不把它那个当成个案那个孤立的案子来看，因为这里边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父母了和这些孩童啊，他们的这些倾诉了已经上了网。首先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些小孩有的只有3岁，那么他们把他们的这个经历了给诉说出来了，我觉得是让人震惊。让人不得不就是说去追查事情后面的真相。第二呢，这些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包括红黄蓝事件，那么不仅是新京报，而且中央电视台那么也都开始进行了报道。那么所以呢，就是我相信呢，即使在官方的一些认可上呢，那么它也有一些真实性。那么第三呢，根据我们看到的过去的20多年甚至过去的70年中共的统治了，其实女性呢，那么甚至那个年轻女性和幼女呢，那么其实长期呢成为中共权力的牺牲品。那么无论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呢对就是女性的身体的那么尤其是性器官的各种那个伤害和控制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中共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执政的一个方式了。 那么如果我们用那个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他用了一句话叫 governmentality， 就是它里边有政府的那个卷入，同时呢是一个 mentality， 是一个政府的官员的心态。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了，那么我想到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叫米尔斯，那么他讲到一个叫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认为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孤立的事件或者貌似孤立的事件，如果我们不能想象到它和其他的事件的相关性，或者如果我们不能想象到这个事件后面所折射出的它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利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社会想象力。那么其实政府呢之所以封杀大家，不想大家去追根刨底，那么去了解事件的真相，其实很重要的原因也反映出政府也知道这不是一个个案，如果个案的话呢，就很容易找到当事人，就可以把它处理，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大的对他政权了可能有威胁的一个冰山的一角。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是孤立的案例。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在留言，我们先来看看两位网友的留言。这位署名孙杨的网友他说，在中国有关幼儿事件近些年层出不穷，毒奶粉、毒疫苗、校车超载、虐童、校园暴力、性侵，甚至是针对幼儿的恐怖袭击，幼儿园虐童现象实际已经长达数十年之久，只不过随着网络的发展才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些现象的长期和普遍性与中国社会对人权的无视是分不开的。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快跑祖国来了这位网友呢，他说当局越来越傲慢，从高端孩子遭性侵，低端人口遭驱离，文明世界已经被蓝金黄奴役，看你奈我何。我想继续我要请教的是郭铁流先生，同样的问题，您觉得这些层出不穷的案子它是特殊的个案，还是它显示了社会体制的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它肯定不是了，因为这么多件和长时间的这样发生，它已经证明了它不是个案，而且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城市，不管是什么样的城市都有这种发生的这种报道，然后不可能是这个。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对，就刚才的那个网友他说这是一个长期漠视这个基本人权的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分析很到位，刚才那个网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在中国不光是这个，实际上你展开来看，不光是幼儿教育，难道小学没有吗？大学没有吗？司法系统没有吗？实际上它每条线都在有相似或者不同类型的对普通人损害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不光是幼儿园这个事情不是个案，放在中国整个这个崩溃的这个大环境里面它也不是个案，它是一个整个完整的，就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哼，是，就像两位所说的，这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看法让我们更加的警惕。我们知道包括上海的携程、北京的黄蓝这两家都被认为是这个所谓的高端幼儿园，他们呢曾经有过领导视察，那么曾经他们也是海外的上市公司，所以可以说是颇负盛名的这样的高端幼儿园。所以很多人也说，如果就像两位所说这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在这样的一个高端幼儿园都能传出这样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那么无法想象在中小城市、在村镇的那些幼儿园甚至私营的幼儿园里面又是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先请郭铁流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这是不是从微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在实际上在这一层面上还存在更多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所谓的高端幼儿园都出现了，地方的小城市、农村的，那就更容易出现。这是一个可以大家可以想的这个问题。那些地方更缺乏监管，那些地方维护孩子的这个权益的意识更淡薄，更容易出现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事情。我现在还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借这个事件，当局一贯的作为，然后如果我到过很多这种。很小的，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有农村孩子的这样的幼儿园，那些实际上幼儿园更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那些幼儿园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能够待安全待的地方。如果是当局很有可能借这个事件又对那些幼儿园进行清理，可能那些孩子，比如说农民工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可能连待的地方都没有。政府一贯的就是 中国政府啊一贯的最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啊，你出现问题把这事情就全部的抹掉啊，这是他们最能干的事情。可能这个事情的持续的发酵可能会导致那些弱势群体的孩子更没有地方去。我现在担心这种问题的出现。
是夏教授，您的看法呢？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在北京大兴的这个所谓的驱赶低端人口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出现之后，您是否也担心中国政府这个不整则已，一旦整治呢，实际上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对，这里边的这些事件呢，反映出了刚才郭先生也讲，一方面呢是中国长期漠视人权的结果，但是呢，在中国长期漠视人权这里边呢，其实对弱势群体，当然也包括女性，那么幼童，那么包括身体有残疾的，那么包括孤儿院，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对他们的漠视和伤害了就会更深。那么这里边呢，我跟郭先生呢有一点微微的不同的那个就是看法，就是说中国呢，它不是完全是一种互害社会。那么如果我们从普通小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好像是一个互害社会。那么其实如果你从远处，像我们从美国来看中国目前的社会权力关系了，它是一个寡头的一个特权社会。那么其实它只是一种单向的有权力的对弱势群体，或者对他比他正好低一级的，那么有的呢也不完全是弱势群体，比如说像央视的女主持人遭受各种性侵或者那个伤害或者霸占，那么这些呢就不完全是太弱势的群体了。那么所以呢，他这种伤害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一种互害，更多的呢是一种特权，一种权力阶层，一种寡头对全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或者女性任意的凌辱和伤害，所以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嗯哼，夏教授，您提到了这个阶层，那么这一次的事件传出之后，也有不少人提到，这或许是一个点醒所谓中国的中产家庭觉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关键事件。您怎么看？那么甚至还有网络传出中产阶级要自救，那么他们该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可以觉醒，了解到中国政府所带来的一些伤害？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些论述呢？
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呢，长期以来呢被看成了就是说中国这个中产阶级这条狗呢是不叫的，因为在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呢，中产阶级呢往往会成为民主化的这个动力，那么会积极的推行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那么推行民主化的建设。但是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大事件中呢，其实呢他们呢也都受到了伤害，但是呢这个整个阶层呢没有变成一个自维的和自立的一个阶层，也没有说为中国社会了那么真正的在贡献，就是说这种公益。那么比如说我讲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于环境污染，那么中产阶级遭受到环境污染，那么呼吸的空气或者中国的那个癌症的发病率，那么现在是那个井喷，那么这些都是伤害中国中产阶级的。那么但是呢，中国中产阶级有一些表现，但是最后呢往往呢都被那个就是消声。那么同样的这个房主维权，那么中国中产阶级呢也有一些表现，但是最后呢往往呢也是很快的被晋升。那么这一点呢，我倒是想真的提醒中国中产阶级，现在让他们警醒的例子很多。那么不仅这个绿童事件呢是一个警醒的一个例子，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包括房地产，那么他的未来的各种权益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呢，那么吸取一个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是经过八九这个民运的那个八九那个就是整个天安门这个民主化过程，那么这个运动里边呢，其中最主要就在于当学生为中国呐喊，为中国在那个献身在呼喊的时候，这个时候农民跟工人呢是非常漠视的。最后发生了什么？最后的二十年就看到农民工工人那么遭到极大的伤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人为他们发声了。但是呢，中产阶级呢觉得了农民和工人呢遭到极大伤害了，他也没有任何动力去帮助他们。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会遭到极大的伤害，结果又没有任何人来为他们发声了。我觉得这次恐怕是中国目前普通所有的人的一个面临的一个悲剧。
好的，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就红黄蓝幼儿园的事件来探讨它更深层的，它到底代表了中国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借由这个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和意见，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是来自上海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美国精英好。这个用针扎儿童，或者是给儿童打这种针，还有给儿童喂这个不明的药片，这个问题性质是非常严重、非常恶劣的啊，非常恶劣的。然而，这个中共的这个主流媒体啊 ，CCTV 啊，对于这个“虐童”两个字，轻轻的一带而过 啊，不调查不研究，不调查不追究。
嗯，
这个中国的媒体一向是，特别是 CCTV 混淆视听，这个啊避重就轻啊，混淆视听，这个误导了这个啊许多的中国人，中国的老百姓。
好的，
好，谢谢。
好，谢谢您，上海的姚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石先生。石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各位嘉宾好。说这个虐童事件频发的话，其实让我说是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政府的监管失职，然后第二呢，就是幼师的底薪，说白了是比较低的。
嗯哼。
还有就是，幼师年龄说白了是比较偏小的，有些幼师的话就是根本就没有幼师证，
嗯，
就是幼师那个资格证书。有些我认识好几个都怎么说都是幼师，说白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幼师证，最小的有的才16岁，你想想，像一个16岁的初中刚毕业的，然后他只培训了3个月，这还算比较有名的一个，我附近比较有名的一个幼儿园。就按照我这个实力来说，你想想，一个16岁刚步入社会的，说白了还未成年的人，你让他去那个教育这些儿子，假如说有几个儿童比较调皮了，你想想，16岁的年龄，说白了性格是比较急的，就比较脾气比较火爆，那很没有，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就是
好的，我们谢谢您。
我的意见就是您的事。
好的，谢谢您，石先生。我们再来听听宁夏的高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高先生，请说。
您好啊，石小姐，是这样的，我的观点就是，大家要理解万岁，就是说家长呢和这个老师要理解，医生和患者要相互理解，政府啊和民众都要相互理解。这些幼师，他们的收入是很低的啊，另外呢，他们一天要干许多的活，而且还要把孩子当保姆一样的，就像当保姆做保姆，中午还要看着孩子睡觉，不能趴着睡了啊，还要有时还要给孩子擦屁股呢。这些幼儿园的阿姨。这时候年龄小不是问题，那家长就喜欢活泼的老师，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关键就是他们的薪水很低的，这些人啊，也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吧。用共产党的话叫低端人口啊，不多说，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那么从刚刚宁夏高先生还有石先生都提到了这个在幼师的资格方面，那么还有在薪资方面，可能都是导致连串虐童案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美国之音也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采访了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幼儿日托中心的负责人，那么来想要了解一下到底在美国对于相关的这种日托中心或者幼儿园他们的管理还有这个问责制度是怎么样来进行的，还有对于这些教师的资格认证是如何来要求的。我们下面就先来听听这位在美国加州的日托中心的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在加州，日托中心需要申请执照，申请过程包括填写许多表格。日托中心的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背景调查，他们要接受预防性医疗护理训练、儿童心肺复苏术和急救训练。日托中心也会被颁发执照的部门抽查，会有监督人员来到日托中心，他们会有一个项目清单，逐一检查是否达标。比如日托中心是否清洁，玩具是否安全，也包括日托中心的课程怎么样，小朋友们都进行什么活动。日托中心的老师要接受幼儿教育课程和培训，我们每年要接受至少20个小时的培训，以保证我们的课程和安全措施都与时俱进。我们接受安全和健康培训，包括责任通报，我们知道怎样算是虐待儿童，这样如果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就会发现。作为幼儿教育人员，如果我遇到类似的令人担忧的情况，必须进行汇报。
As working with children, we're required to report anything that is of concern.
好的，夏明教授，我想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还有这位这个日托中心负责人的说法，我们也想到 其实在中国2012年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就出台了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当时就对收费还有对于这些教师的薪资有所规范。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法律过后仍然有这么多的案件呢？那么您是否赞同刚刚许多的观众朋友所说的，这个薪资低是一大问题，那么老师的师资这个资格不符合也是一大问题，您觉得这可以把它视作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骇人听闻事件的发展它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吗？
我觉得这种分析了，那么是基本上是只看到了那个就是表面现象。首先呢，那个政府呢，它的监管首先应该发生在事前，也就是说还没有事故之前呢，政府应该进行非常详细的监管。那么至于事故发生以后，这就不是政府监管的问题了，就是有应急机制那么要卷入，这是首先不同的。第二个呢，所谓师资的那个什么教育的质量不一样，或者说薪金很低，这一点呢，对红蓝黄事件来说呢，红黄蓝事件来说呢，不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看到红黄蓝这个幼儿园呢，每个家长都要交5000到5500一个月的收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的师资的工资还很低，那么说明了什么？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不应该从教师的这个角度呢，那么现在去找主要的症结原因，因为教师那么他可能会出现个人的案子。那么这些教师，如果我们想想，如果他们属于低端人口好了，中国政府是不惜就是一个代价，可以把就是上百万北京的低端人口给赶出去。那么所以中国政府要牺牲低端人口了，其实不会那个就是犹豫这个一分钟的。那么如果这些事情只是低端人口那么造成的，只是个案造成的，我相信这些人的话呢会遭到严厉的惩罚。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人呢没有遭到严那个就是那个问责，或者媒体或者公共的权利没法进入去那个监控。那么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有一个低端人口的这个代表最后被推上来顶罪，那么我们也不相信呢这种顶罪了能够解释那么广泛的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这些教师的问题了，那么问题就在于有个更大的操盘手，有更大的一只黑手。那么这个黑手是什么？显然不是这些收入那个就是低的这些教师，或者就是说没有受过良好培训的16岁的女孩子，那么他们可以就是做的事。
嗯哼，郭铁流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后，红黄蓝这个教育集团也发表了一些声明。那么在声明当中呢，他们强调已经免去了涉案幼儿园负责人的职务，也开除了涉事的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同时还表示呢，他们要在他们全国的园所里面来进行排查，来筹建第三方的监督机制。但是，正如同刚刚夏明教授所说的，他也许只是找了一个这个在里面担任教师的一位老师来做这个替罪羔羊，但是背后真正的操盘手，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您对于这个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有幼儿园方面所采取的处置措施，您觉得适当吗？那么您认为这是否应该，我们应该如何来继续追查下去，才有可能查出真相呢？
就现在来看，他这个处置的方式都是可想的。他们出任何事情一贯的就是采取的就是这一套方式，然后就找替罪羊，临时工，这个已经不新鲜了，已经很那个。他们可能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等风潮平息下去，然后该干什么还是什么，这个不会有太多的变化。我补充一下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工资的这个问题，就是经营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幼儿园，特别是大城市的幼儿园，它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实际上是垄断行业，是政府严格控制，政府有监管的，严格控制幼儿园的办学资质，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进行所谓的他们的管理，是这样来控制的。在北京来说，能够拿到这个资质的人，就是非富即贵。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申请得到这个资质的。你就光拥有这个资质，你就假如我有这个资质，我在北京就可以去参与一个幼儿园，然后我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拿掉幼儿园的流水的8%到10%。一个普通的幼儿园，至少有500万的这个年收入，那我至少能拿到40万50万的这个收入，我什么都不做。他们能做的就是一年搞一次年审。所谓的联审，也就是去向有关部门去打点进贡，在这种的体制底下， 重点不是老师的质量，它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资质，重点不是教学如何如何的好，也不重要，能够用多便宜的老师就用多便宜的老师，重点是要把这个资质保持下去，就会不停的有学生来，因为幼儿园永远，幼儿园的学位永远是稀缺的这个学位，所以说我认为，我补充一点，导致这个事情的发生还是它不是一个充分的给社会监督的社会有效竞争的行业，是一个垄断行业。
是郭铁流先生，是听到您说到这一点呢，我们也知道您过去在中国在从事这个调查报道，在进行摄影工作的时候呢，您也采访了很多包括毒奶粉，那么包括这个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相关问题。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相关的细节，我相信对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来讲，可能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不是他们一般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媒体上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当您过去在中国工作的时候，要采访类似像这样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或民生案件，或者跟儿童有关的案件的时候，采访的最困难点是在哪里？是搜集证据，还是这个要求当局的问责，是怎么样的一个采访的过程？那么您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困难？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观众朋友也说明一下呢？
在中国做这个调查类的这个采访啊，肯定就会触及各方的利益。一是最大的困难啊，最大困难会来自不能暴露，不能暴露你的意图，暴露你的意图可能会随时收到中宣部的禁令，就是就这个次这个红黄蓝事件，我昨天已经有人告诉我，中宣部已经下禁令了，不允许媒体参加，不允许媒体报道，甚至不允许媒体到现场，当然是他能够管辖的中国的媒体。他如果中国的媒体的记者到了现场以外，有人就会把这个记者的身份搞清楚，打电话通知你的单位，中宣部就会责问你的单位，说我们已经下禁令了，你的记者还到了现场，你这不是添乱吗？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禁止这个中宣部会介入，进入到禁止去维护一部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能想要的这个结果。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躲过中宣部的禁令，这是我认为。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互联网的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和看法。我们先来接听这位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的电话，您好，请说。
大家好，其实我之前我一般都是在网上留言，但是这回必须要说了啊，这回这个我前几天我在那个知乎上面写回答，就是问这个叔家长视频里提到过的叔叔和爷爷到底是谁呢？然后呢，他的那个里面提到的性侵的指控，为什么国内的媒体提都不提，只提打针和吃药，就这样一种避重就轻的一种姿态，到现在还是只弄了一个老师出来造谣的，倒是抓了一堆。我就问那个老师，他有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他去抓了那么多儿童，他一个人能做到这么多事情，别的人都不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国内媒体的话，基本上下了禁令的这个情况下，我希望你们能够就是国外的媒体能够跟进这个事情吧，就不能够让这个这么邪恶的一个这个把幼儿园变成妓院的这种行为就让他给被抹杀掉了。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浙江的陈先生，然后我们就要有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浙江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其实一般你们嘉宾的观点我蛮赞成的，但这次我非常不赞成。首先这肯定是个案，但是个案有巧合性，另外的话这个发生事情，我们的本这个事情的本质肯定是幼儿园老师的心理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一位我们大陆的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们首先工资不高，然后待遇不高，然后和本地人的差距，生活保障的差距是很大的，还有他们的工作量是很大的，这是肯定的，这是定性，这个问题的定性，这跟政府有关系，这个监管的关系是有的，但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毕竟在幼托这个行业，中国是个起步阶段。换句话说，在西方国家，性侵害这个未成年人比比皆是，这个帽子不应该扣在共产党的头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我想强调的，这是个偶发性，但这个事情肯定是让我们老百姓很痛恨。关键问题就是说，政府在这个后期处理方面肯定是有不得当的地方， 但这个肯定没有预谋或者有组织或者有哪个大佬在后面去控制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啼笑皆非的，大家都是为人父母，我想你们应该能体会。另外我想说的，你们这个夏教授，我觉得他对社会学心理学哪怕现在的中国他缺乏了解。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来自浙江的陈先生。我想先请夏教授您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对中国了那个确实是在不断的想了解，而且我是在2008年呢去那个四川镇区了，那么去采访和报道豆腐渣的工程呢，那么就被中国政府了把我给驱逐出去，所以呢我现在呢没办法回到中国，因为中国政府了不想我了解中国的真实性。那么现在就我来谈谈我对中国的了解和这件事情的了解。那么刚才那位先生说了这个事情呢是偶发事件，是孤立的。那么其中呢这里边有许多的问题。首先红黄蓝这个托儿所不是一般的托儿所，它是美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那么它的背后呢有非常广的权力关系，而且去年的话呢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那么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了还专门在海南视察了就是这么那个红黄蓝的一个托儿所。那么我们就想想一个政法委书记一个公安部部长为什么去视察一个托儿所，那么是为了视察它的安全性吗？如果视察了它的安全性，现在要爆发出这么大的安全重大的事故，他们要怎么解释呢？那么如果不是视察它的安全性，他那个就是跑出他的工作范围，那么去为一个红黄蓝托儿所去站台，为他去那个撑腰，那么这里边是不是他们有中间的利益关系呢？那么根据目前的海外的爆料，确确实实有利益关系，因为孟建柱他的同事在上海崇明呢，那么他就是那个孟亮的那个就是爸爸。那么那个孟建柱呢就是孟亮的这个孟叔叔，那么他们的之间的这个权力关系包括就是整个就是红黄蓝呢，那么他跟军方呢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创始人就有军方的背景，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那么这么一个就是个人的行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的一个商人的行为，他这里边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的权力机构，就像刚才那个就是郭先生讲的，他是拿到了这个主办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特权，然后在全国呢进行了一个大型的这个连锁店，那么这种连锁店呢而且成为在美国上市公司给他们这些寡头和特权阶层呢圈钱的一个方式，而且现在这个上市公司呢它的这个市值呢是有4亿多，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给就是说成一个个案行为，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社会缺乏了解，而在于当我们要对中国社会进行真的了解的时候，我们要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公权力给我们一个交代的时候，中国政府往往就启动了他的打压维稳体制，就用一个交代把你嘴巴给蒙上，而且用一个交代了把中国老百姓的眼睛给蒙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是在这里呢，我也要引述中国时事评论员北风先生，他在最近呢特别针对红黄蓝事件做的一个转推，他在这个推特评论里面转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针对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评论呢，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尽管只是一种情绪，未必是事实，但是却让人悲伤莫名。怎么说的呢？他说，能打这种官司的律师，2年前就被抓干净了；能够彻底调查报道这种事情的记者，早就去腾讯、阿里了。剩下的几个不在里面，就在外面。我想郭铁刘先生，您可能就是属于那个现在已经在外面的记者了啊，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从刚刚几位观众朋友的留言我们也可以听到，甚至还有观众朋友以西方国家这种所谓的性侵儿童案是比比皆是，但是却忽略了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责制度，很有可能幼儿园全面停业，很有可能相关的负责人立刻下台，甚至教育部的官员都得为此负责，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在中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一个在中国这种，我想这样给回复这个网友啊，现在这的确是现在这个真相还目前是没有不清楚，也有可能永远都不清楚，基本上很多大的事件永远都搞不清楚。但是我这样回复一下，我认为在这种极端不透明的社会现状底下，民众有权利去做最恶意的推测。这是民众反制民众倒逼真相的一种手段，虽然可能不是那么有效果。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我想再来念一下，然后稍后我们再进行我们最后的总结啊。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了，中国的幼儿园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是互害社会的一个具体表现。终端人士的孩子被打针、被蹂躏、被腐败分子性侵欺凌，因为背后有黑背景，有权势集团的影子， 孟建柱曾经参观过连锁的幼儿园，低端人群更加无人权，只能被驱离京城。这难道是他们一带一路世界强国的构图基础吗？匪夷所思。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觉得幼儿园虐童不是特例，但红黄蓝事件是特例，共产党不会封杀通的这个幼儿园的虐童事件，反而会利用这次的机会来吹一波共产党爱民如子，然后放任让这种事情再发生。接下来我想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想我们也想来听听他们的看法，不过请各位简短说明。辽宁的张先生您好，请说。辽宁张先生请说。辽宁张先生已经不在了，我们现在接下一位，这是河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我想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这是为啥呢？就是中国呀，这个空气污染了，这个食物也污染了，所以说呀，这个人的心智它也是紊乱的，它要是紊乱啊，它就容易虐待小孩。
是，抱歉，您的声音太大声了，我们现在在现场可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没有办法听清楚。我想我们节目剩下三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夏明教授、郭铁流先生各自利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事件发生到今天已经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了，我们看到红黄蓝在纽约的上市股票星期五的时候暴跌，但是在星期一却开始反弹了，所以也有人由此来看到说这个红黄蓝事件到最后会不了了之的结束。那么对于所谓的民众自救或问责，这些都是不可能到位的事情。那么甚至还有人说，现在我们知道有两家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在星期一又宣布要对红黄蓝事件来调查，那么另外在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上现在也有人发起签名要求美国来调查这个上市公司红黄蓝事件，来对股民来说明真相。夏教授，您觉得这所有种种的行动能够产生效果吗？
对，我相信的，就说首先呢，我刚才回应一下了，因为在美国也确实有性侵，那么我女儿曾经就读的一个就是幼儿园呢，最后也爆发出一个就是性侵的一个案子，那么最后这个幼儿园呢是被关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红黄蓝，那么它的英文是 RYB， 那么有那个就是中国的网友把这个 RYB 呢翻译成 rape your baby， 就是强奸你的孩子，那么即使它是美国的上市公司，所以我们在美国呢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我相信呢，因为中国的那个现在管理层呢，他们是现在在收购他的这个股票，想把他的股票给挺住，所以他们花了5000亿美元，那么现在在那个收购他的股票。那么但是呢，我相信星期五的那个将近40%的这个跌了，那么我相信呢是一个市场经济对他的一个惩治。那么如果我们在西方国家，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个 RYB 的这个事情呢可以把它给不断的跟踪，我相信呢他们呢一定会付出一个代价的。尽管中国政府要去那个就是保他，或者中国没有透明的机制，没有法治机制，我相信他作为一个全球上市公司，那么我相信他会有这个就是代价要付出，而且在海外，在美国，我相信有法律机制可以对他进行惩治。
郭铁流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红黄蓝事件引发了舆论如此巨大的愤怒和反应，很多人认为它可能是带来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关卡。甚至也有人认为呢，其实事件是不了了之。您的看法呢？一分钟左右时间。
根据我看到的很多很严重的、很大的这些事件，大多数结果都是不了了之，最后还都是这样。这个红黄蓝事件，我觉得这种几率也会非常的大。这个几率比较特殊的有一点就是，它还是美国上市公司。我不知道美国这边的这种压力会不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我们拭目以待。还有就是，即便是红黄蓝这个幼儿园本身受到了什么惩处，我不认为这样就决定了，就这样就会导致这个幼儿教育这个体系有什么很快的质的变化。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纽约的夏明教授，还有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郭铁流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要与您来探讨中共上将自杀，中共的军中反腐到底有多少拍案惊奇，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